罗马书系列讲到124。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马书12章9至13节。韦保罗牧师2016年6月1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2日。今天我们读罗马书12章9到13节。请听神的话，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恶要厌恶，善要亲。许多解经家认为，我们在罗马书12章中看到的这一连串劝勉，比如彼此亲热、恭敬人、忍耐等，这些我们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讲到，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无伪的爱。保罗仿佛在说，我要告诉你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真正的、敬虔的、无伪的爱必然包含一种态度，在厌恶恶事这件事上，往往意味着你会失去朋友的好感。那么厌恶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有点古老的词。许多词典会把它定义为恨，好像恨和厌恶完全等同。也许你们不知道，我们宗派内部，至少在我们长老会辖区内，围绕这个词曾出现过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在会籍誓言里使用了这个词。在座每一位成为本教会正式会友的人，都在誓言里用到了厌恶这个词。今天下午我们长老会要与几位预备会友面谈，我们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承认因自己的罪性而厌恶，并在神面前自卑。争议就在于，有人认为这种表达会助长一种不健康的自我憎恨。确实，我们必须警惕那种不健康的自恨。当人说我恨自己时，这绝非一种正常的心态。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按他的形象奇妙可畏的造的。我不愿听到我的孩子说我恨自己，坦白说，我听到他们这样讲时，甚至会觉得受伤。神不愿我们对他说，神啊，我恨我自己，我恨迷造的这个人，弥本可以造得更好。我以前讲过，人其实并不真正恨自己。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也说，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当你问人，你为什么恨自己？他们往往挑出自己某个外貌或性格上的缺点，说我因为这个而恨自己。但若你真恨自己，你反倒该高兴自己有这个缺点才对，因为那正好符合你恨自己的愿望。其实我们真正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太爱自己，以至于不接受自己身上有这个缺点。我理解那些想把厌恶这个词拿掉的人，因为自恨确实可能被误解。所以有些人就试图用别的语言替换，以避免误解。我曾在一个非宗派教会帮他们设计入会流程，他们几乎完全接受我们教会的入会问答，只有这一条他们犹豫。我们不想让人说他们要在神面前厌恶自己。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不想让人说我恨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小心翼翼而失去了厌恶一词的真正内涵，那就可惜了。严格来说，厌恶并不等于仇恨。他们有点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厌恶更接近因恐惧而站立，因厌憎而退避，它与单纯的恨有区别。这个区别很重要。当约伯遇见神时，他就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受。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迷，如今亲眼看见迷，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章5至6节。在以赛亚书里，我们也看到了类似情境。以赛亚被提到神的宝座前，看见撒拉弗围绕他，他的回应是，祸哉。 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这两处都显示出，当人在神的荣光面前显露时，自然而然产生的恐惧、战栗、厌恶之心。所以厌恶更多是被震惊、被恐惧、被战栗之意，而不单单是仇恨。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再回到保罗说的恶咬厌恶。我想到一位南方朋友常用动物在野外的本能做比喻，我就在他的比喻上再加一层。动物在面对危险时一般都会逃跑，这是真的，但有时动物的反应完全不同。很多年前，我住在新西兰一个小海滨村。海边有块小山丘状的礁石，形如狮子，他们叫它狮子岩。有一天，我决定去攀登狮子岩，越往上爬，越有鸟在我周围飞翔。我原以为他们最终会被吓跑，可我越往上，他们却丝毫不躲，反而俯冲下来吓唬我，而且成功了。年轻时，我在沙滩上跑步，海鸥总会飞走，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潜在捕食者，他们是猎物。如今我年纪大了，跑得慢了，他们不再飞走，反倒像在打量我，这家伙能喂饱我们几只。但那天爬山的鸟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在逃，而是在俯冲，保护他们的巢。一般动物都会逃，但熊若察觉巢穴受威胁，它绝不会逃跑。这种保护本能，我自己也感受过，你大概也感受过。在有孩子之前，若家里有蜘蛛，我会小心翼翼把它抓起来放生。可当有一天，我的孩子被蜘蛛咬了，从此我成了蜘蛛的噩梦，家中若有蜘蛛，死路一条，不再手下留情。我们常常竭力保护别人的贞洁品德，我想保护妻子的贞洁，也想保护孩子的贞洁。但要记得，我们并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也当像保护他人那样保护自己的品德与圣洁。为保护妻子的贞洁，我觉得英勇，为保护自己的贞洁，我同样该如此。就像那些鸟一样，他们不逃跑，因为想到若什么都不做，自己的雏鸟将会遭殃，他们便产生厌恶的反应，一种被震惊、被恐惧、被驱动的反应。同样，保罗说恶要厌恶，就是要我们对罪恶、对恶事产生那样的本能反应，因恐惧而站立，因敬畏而退避，不容他在我们生命中落脚。弟兄姊妹，邪恶就是掠食者，我们应当因他所能造成的伤害而站立而惊惧。我必须承认，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并没有逃离他，反而常常与他调情玩弄他，好像孩子玩火一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写下这显而易见的真理，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注意他说不要自欺，显然许多教会中的人早已受了欺骗。因为即便在教会中，人也很容易受骗，以为这不会影响我。箴言13章20-21节这样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你与谁同行？你把时间花在谁身上？这不仅仅指你的朋友，还包括你所看的、所读的、所听的，以及你在网络上所浏览的，这些都是你的同伴。若与愚昧为伴，你必受亏损。因此，保罗劝我们恶要厌恶。正如释经家施莱纳所说，真正的德性不会对恶事被动冷漠，而是对他有强烈的厌憎。恶事不容忍，而是被看作有害且邪恶之物而被弃绝。在有爱的地方，邪恶不是仅仅被哀叹，更不是被掩盖，而是被憎恶。相反，一人对善有强烈的亲近，以至于他们热切追求，并不惜一切代价持守它。 保罗在另一处也直白地说，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以弗所书5:11。不要只是哀叹邪恶，而是要揭露它，使它显出真面目。在我们心中必须有个清楚的认识，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确实存在根本的区别。当摩西看见百姓在邪恶中放纵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出埃及记32:26。这就是在沙地上画出界限，非此即彼，不冷即热。前些日子我和会友谈起一个难题，就是选择影视作品时很难避免那些充满邪恶的内容。我自己在阅读或观影时，常常留意作者是如何描写一个原本是好人的人逐渐滑向邪恶的。这并不是说我喜欢邪恶，而是我亲眼见过一个本来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生意人的人，并没有某一天醒来就决定要毁掉自己的人生、婚姻和家庭，而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妥协开始。盔甲上一个小小的裂缝，门缝微微敞开，风就推开得更大。随着一次次让步，他越走越远，直到代价大到无法回头。弟兄姊妹，通往地狱的路并非悬崖般的骤然坠落，而是由一个个看似细小的决定铺成。你明知这决定不对，却仍然做下去，于是就暴露在下一步更深陷的危险里。在某个时刻，你需要回头。而若你已失明，就需要有人提醒你，帮助你回转。若我们看见邻舍被邪恶捆绑，却保持沉默，那绝不是爱人。在家里，常常是我的妻子在孩子面前当坏人，而我成了好人。部分原因是他与孩子互动更多，但也因为我心里希望孩子喜欢我，所以往往不愿说重话。可有时候我必须深呼吸，对他们说，你需要停下来，不能再这样做。虽然这让我感到不自在，却必须去做。伯克曾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邪恶得以胜利，所需要的只是好人什么也不做。若我什么也不说，就依然能保持酷，大家依然会喜欢我，但那就是让邪恶滋长。想想大卫与拿单，大卫行了极大的恶，却已学会与自己的罪共存。当拿单以比喻说出一个残忍之人时，大卫义愤填膺，准备要审判那人，却没意识到那人正是自己。直到拿单直言，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12:7，那一天对大卫而言绝不好受，他一定十分痛苦。然而诗篇中许多大卫所写的诗，正是他生命中这些经历的流露。诗篇51篇，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许多人都认为是他在乌利亚事件后的悔改之歌。还有诗篇141篇5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这些话语可能正回溯着他与拿单的那次痛苦对话。不要忘了，拿单虽然是先知，但他走进的可是君王的宫殿，面对的是当时世上最有权势的人，一个命令就能处死他。但他仍勇敢说出真理。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勇气。在我的生命中，也有人曾拉我到一旁，对我说，你需要停下来，不要再这样做。我当时并不喜欢听，甚至未必完全认同，但我记得那些对话，并感激他们有勇气对我说出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种人？一方面，当别人提醒我们时，我们是否愿意谦卑接受？另一方面，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被邪恶缠绕时，我们是否敢于说，你可能不愿意听，但我必须告诉你。 保罗这一简短的劝勉，既有否定面，也有正面。我们要恶要厌恶，因认识到邪恶的破坏性和可怕性，也要善要亲近。这里的亲近在原文里有粘合、焦灼的意思，好像要把自己紧紧粘附在善事上。然而，我担心今日许多人连善是什么都无法分辨。不仅在世俗文化中，甚至在教会里，人们常常说不清楚什么是善。不久前，我在一个全是基督徒的聚会中，分享自己对末世的看法。我相信，因着福音，世界会越来越好。但一位大学生立刻翻开圣经，问我，什么叫更好？你怎么定义更好？这让我想起比拉多那句，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章38节。箴言23章23节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这节经文的前提就是，真理、智慧和聪明并不是人心天生就有的，他们必须被追求，必须付出代价去得着，若不小心就会失落。这是一条艰难甚至痛苦的毕生道路，对智慧、对明白、对良善的追寻。诗篇119篇中，每一节都在谈论神的律法、典章、训词和法度。这是提醒我们，若要仅仅亲近善事，就必须将心思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日日被他的话语光照、教导与扶持。邪恶就像掠食者一样，而我们理应为他所造成的毁坏而站立。但我要说，据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们并没有逃避，反而常常与之玩弄、妥协，就像孩子玩火一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写下了一句显而易见的话，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他为什么要以不要自欺开头？因为显然连教会中也有许多人已经被欺骗了。若不是如此，他何必强调不要自欺呢？人的倾向就是轻易上当，甚至在教会里也常有人心想，不会影响到我，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箴言13章20-21节这样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弟兄姐妹，你与谁同行？你与谁共度时光？不仅是你身边的朋友，也包括你所看的、你所读的、你所听的、你在网络上所浏览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的伙伴，而他们将影响我们。什么是恶？神学家施莱纳解释说，真正的美德不是对邪恶消极冷漠，而是对他怀有强烈的厌恶，不是容忍他，而是憎恨他，因为它具有毁灭性和邪恶本质。有爱的地方，邪恶不是仅仅被叹息、被掩盖，而是被痛恨。相反，一人却对良善充满热爱，竭力寻求，紧紧抓住，即便付上代价。正如保罗所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以弗所书5章11节。不要只是哀叹，而要揭露，让他显明其真相。或许今日流行否认我们与他们的分别，但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确实存在这样一条界限。为了所有人的益处，我们必须认清。当摩西看见百姓在罪恶中放纵，他毫不犹豫地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出埃及记32章26节。这就是划下界限。主说，或冷或热。我曾与一位肢体分享时提到，选择观看节目已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我们必须避免让自己暴露在那些邪恶中。但我仍然会欣赏某些作者或编剧擅长描写一个本来善良的人如何逐渐变为邪恶。不是因为我喜欢邪恶，而是因为我亲眼看过这样的事。 一个原本正直的人，并非一日醒来就决定毁掉家庭、事业、婚姻，而是从一点点妥协开始。盔甲上只是一道细缝，门只开了一点，风就吹开得更大。一步一步，他们越走越远。到了某个地步，本该掉头离开，却已深陷其中。弟兄姐妹，这正是危险所在。有人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连串小小的决定。每一步我们都知道不完全对，却仍选择继续，结果就陷入下一步更大的软弱。若没有人提醒，我们甚至会盲目。因此，当我们看见邻舍陷入邪恶而保持沉默时，不要以为这就是爱。我的妻子在管教孩子时常常比我严格，因此她常扮演坏人，而我则成为好人。但有时候我也必须深吸一口气，开口说，你必须停下。这并不容易，但却必须如此。今天能直言相劝的先知似乎稀少。多年间，时常有人把我拉到一旁，直言劝诫，说，你必须停止这样做。我并不喜欢听，甚至并非全然同意，但我仍然感恩他们的勇气。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做那种人，去提醒别人？我们是否也愿意做那种人，虚心接受提醒？保罗的这句话有双重劝勉，要厌恶恶事，也要持守善事。那持守的意思就是黏附，紧紧抓牢。诗篇119篇告诉我们，分辨善恶的根基在神的话语里。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章10-16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和为善，并且去追求。其次，我们必须有毅力去坚持善。就像雅各与神摔跤到黎明一样，要有那种不放手的决心。摔跤极其艰难，耗尽体力，却正是这样，我们要像奥运摔跤手那样，紧紧抓牢善，不肯放开。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知道何为正义，更要有勇气说出当说的话，敢于揭露黑暗。问题是，如何在学校、职场、俱乐部、健身房做到这一点？如何在厌恶邪恶、持守良善的同时，不显得苛刻、自义，甚至愤怒过度？许多人指责基督徒挑选信仰，只是为了掩饰对某些群体的偏见。这部分是因为极少数偏激的宗教狂热分子高喊恶毒的标语，造成了对基督徒的误解。保罗在本章末了总结道，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是靠喊叫和愤怒，而是以良善战胜邪恶。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良善。我们必须谨慎，不让义愤转化为属肉体的怒气。弟兄姐妹，我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场合，基督徒都应当努力成为房间里最智慧、最有爱的人。不仅在神学上，更在待人接物上。保罗说，我们要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哥林多后书10:1。我们在世上征战，但不是凭血气。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3-5。弟兄姐妹，我们一切的行为必须始终记得，这是在神的怜悯之下行出来的。因为耶稣因着恨恶罪，又因着爱我们， 甘愿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分辨邪恶，痛恨邪恶，揭露邪恶，并且认清自己的软弱而逃避邪恶。求你赐下智慧，也使我们能持守良善，明白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律例，购买智慧与聪明，紧紧抓住真理，至死不放。父啊，愿我们一切的行事都因着耶稣，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不能承担的，他赢得了我们永不能赢得的胜利，因他恨恶罪又深爱我们。奉他的圣名祷告，阿们。